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你的恩典，因为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给我们有健康，虽然寒冷主，但是又是你的慈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更是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才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耶稣，我们感谢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让我们众人的心因着思想你，因着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心再次被刚强，让我们对永生有确实的盼望。主啊，而且也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主。今天不在我们中间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求助你保守他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让他们的心也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知道也有因为身体软弱的人不能到你面前来的，也求助你医治他们，让他们心中也依靠你，能够得着神你自己的医治，得着神你自己的帮助。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你是一位大能的、蛮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也让我们的今天能够得着你，主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讲话，主以致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把握，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今活在地上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恩待我们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间，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领受你自己的话。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段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19年2月了，对，一月已经过了，对 ，Happy New Year 就说一个月，对，那现在马上要说的是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说中国人是有福的，可以过两次年至少。不过真正的祝福啊，是从神而来，神是万福的源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一切的福分赐给我们。大家都熟悉一首诗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主耶稣是谁呢？你认识主耶稣吗？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3到71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耶稣。耶稣是神的圣者，耶稣是人子。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8到69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不愧是十二门徒里面的那个大哥啊，他总是带头发言，而且常有惊人之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西门彼得发了一个惊人之言，对，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呢，我们又看到耶稣彼得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宣告耶稣有永生之道，他更宣告了耶稣真实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圣者，耶稣是神的圣者，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神的圣者，这三个称呼他们彼此是有关联的。神的圣者，这个英文的一般翻译成 The Holy One of God， 就是圣洁的那一位，神的圣洁的那一位。那我们知道圣洁是神的本性，诗篇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叫耶和华本为圣，耶和华本来就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标准，圣洁的本体，唯有神是圣洁的，人都是有罪的，是污秽的。所以当说耶稣是神的圣者的时候，其实在表明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是圣洁的那一位，他是无罪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表明耶稣的神性，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那个神的圣者这一个称呼的意思。其实在耶稣在那个圣灵感动玛利亚要怀孕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宣告了这个称呼。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4-35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说这两个称呼是相连的，所要生的圣者就是神的圣者，那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由童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看见他的人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或者最多就是能够行神迹的一个先知，那这是很多的犹太人对他的认识。但是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在将他真实的身份启示出来，显现出来，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圣者，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3-24节有这样一次记载，说在会场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哇，这个很奇妙的，对，人都不认识耶稣的，但是这些魔鬼认识耶稣，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但是魔鬼认识耶稣啊，就是恐惧战惊，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出灭魔鬼的作为，说你来灭我们吗？可惜人不认识耶稣，人耶稣来拯救人，但是人却不认识耶稣，耶稣来除灭魔鬼，魔鬼就认识耶稣，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想想我们中国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就会拜拜，拜祖先也好，你拜鬼神也好，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福音书里面其实记载了很多耶稣赶鬼的事，这些魔鬼一见耶稣的话都能够知道耶稣是谁。魔鬼伤害人的身体和心理，使人远离神，耶稣来了就是要让人脱离魔鬼的权势，进入神的国度。当时的人不能够认识耶稣，但是魔鬼就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魔鬼来了要出灭魔鬼的作为。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拜偶像的行为啊？那今天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拜菩萨，甚至也不要拜祖先，要单单敬拜神，要信耶稣，敬拜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圣者，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称神为他的父。在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6:57，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翰福音第6:65，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其实是在表明他与神平等，他与父原为一，因为只有一位神，圣父也是神，圣子也是神。但是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不能明白的，他们甚至也不能接受的。在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就已经看到，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那犹太人就很生气了。他不仅说耶稣在安息日做事，而是说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那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个独一真神的观念，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耶稣。那彼得他也是犹太人，他为什么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呢？因为他有信心，因为彼得信耶稣， 他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他是因为信了，他才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可能凭你的智慧，凭你的理性，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耶稣能够行神迹，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们这一第六章，羊群第六章整个的讲道就是以五饼二鱼为背景，耶稣引申出来一对他的门徒，对听他讲道的人一大段的教导。耶稣能够在水面行走，耶稣能够叫瞎眼的看见等等，这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也是在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做了很多的事，他讲的道，他称神为他的父，都在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就是耶稣知道人心。耶稣知道事件的起源，耶稣也知道事件的结局，耶稣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他是无所不知的。更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人心，因为他是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四节，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到了这段经文结束，第七十到七十一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那这些只能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你的将来，知道你的过去，一切的事情对耶稣来说都是敞开的，而且对耶稣来说都是现在事。神那里只有现在事，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他能够从头就一直看到尾。那对这段经文，当然有人常常问的，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为什么还要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拣选犹大，对，先清君侧对，一切异己分子先排除。但耶稣是神，不同于人，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神的奇妙的地方。我只是为犹大惋惜，他蒙了那么大的恩典，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最终却没有信耶稣，反而自取存了。说谁要卖他的是指耶稣，但是是指的犹大。但是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他说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其实这个不是在指犹大，非得不只是仅仅指犹大的，因为这是用的复数，你去读英文你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复数的，就是不信的人是多数的，是很多的。卖犹大耶稣的只有犹大一个，但是不信耶稣的是很多的，耶稣知道谁不信他。所以在那个六章六十六节的时候也看得很清楚，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难道是都是因为不信耶稣了，他们就离开耶稣了，不再跟随耶稣？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耶稣认识你，你认识耶稣吗？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对神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像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讲的，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其实这一段经文不是说认识了这个就得到永生，而是说你对耶稣对神的认识啊，是一直到永远的，因为这个就是永生。你在永生中你在会继续的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的追求认识神。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我盼望今天你就能够认识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性属性。另一个方面我们认识耶稣呢，就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讲道中常常用的一个自称叫人子。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七节，耶稣就用了三次人子，这是在称呼他自己。人子 Son of Man，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称呼的。耶稣为什么以人子来自称呢？那当然在圣经，人子这个称呼啊，它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旧约啊有一个预言，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耶稣当然知道这个预言，耶稣也知道他应验了这个预言，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王，他是万王之王，是天国的君王，权柄、荣耀、国度都是他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唯有耶稣的国永不败坏。世上的君王将相，权极一世，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他的统治多长，最终都必然败坏，就必然过去，而且过去的人没人纪念，将来的人也不纪念，但是耶稣的国是直到永远必不败坏的。所以耶稣他知道自己应验了这个预言的，但是耶稣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明白他应验了先知但以理的预言。人子这个称呼是充分的、直接的表现了耶稣的人性，完全的人性。上面我讲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是耶稣的神性。那现在他这个人子这个称呼是把耶稣的人性完全的、直接的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称呼，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都是人的儿女。那耶稣用人子来称呼自己，他就是这样与人认同，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如果耶稣不是人子，他没有身体，没有血肉，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无从谈起。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这一段话，他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了。你看这耶稣的时候反过来翻来覆去，一二三再二三，正面反面，否定肯定，他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他不是一笔这样带过，他是从反面讲，你不吃不喝是怎么样，那然后从正面讲，吃了喝了又怎么样，而且是一二三再二三的，实实在在的。不过你要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前提，就是耶稣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首先耶稣要有血有肉，他才能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目的。他如果不道成肉身，他就不能说这样话。当然这一段经文不容易理解的，很多人当时的听耶稣讲话的人，也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呢，他们离开了耶稣。那我上一次讲到已经告诉你怎么来理解这段经文，那这里我再让你明白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耶稣也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很清楚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在这里的五十四节，他也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那如果你学过逻辑，或者点睛很简单一种方法，就你把这两节经文一排到一起了，那你就知道，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是信我的，它就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信我的就有永生，耶稣也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那你要这两句话就是同一个意思。大家看过西游记啊？西游记里面有一个唐僧，对，传说吃了唐僧肉就长生不老， 但是唐僧呢，死活不让人吃他的肉，就是没人吃到唐僧肉的。这就耶稣跟唐僧不一样，对，耶稣是主动邀请人来，你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且你不吃的话，你就没有永生，你就要死。耶稣来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然耶稣不是真的让我们像野蛮人一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耶稣是希望我们相信他，要信耶稣。但是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其实他也在表明你信耶稣，那你信什么呢？相信他能够行神迹治病赶鬼，相信他说的话蛮有智慧，相信耶稣很博爱，这些都对，但是不完全，这就是没有抓住重点。我们信耶稣就是要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的死与复活才是福音的核心。那耶稣在这里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在预先表明他要为人在十字架上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的血要为我们而流，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是耶稣希望你相信的。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得到生命，这是永生之道。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因为这个耶稣讲这个道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他这样讲其实就已经表明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或者指向的是十字架，那才能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永生。耶稣有永生之道，这是彼得在那里宣告，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耶稣有永恒之道，这句话也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就是永生，耶稣他自己就是永生之道。第二，耶稣所说的话是永生之道。耶稣有永生之道，你到耶稣那里，刚才你唱的诗歌叫耶稣我来救你啊，就这个中文那个翻译是不太好的，耶稣来救我们，不是我们来救耶稣我们那个救呢是靠近，是 come close to 耶稣，我们去靠近耶稣，那个叫救，就近耶稣。对，耶稣来救我们是拯救我们。如果你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不是把一个叫永生之道的东西给你，就好像你去生病了你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就给你开点药，然后就说你回去吧，你把这药吃了就好了。耶稣不是说他给你一个东西叫永生之道，说你拿去吧，你把这东西吃了你就有永生，那不叫耶稣的永生之道。耶稣他自己就是永生之道，他不是给一个东西给你叫永生，他是把他自己给你。你有了耶稣就有生命，你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你有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你没有耶稣你就没有永生。但是你怎样才有耶稣呢？所以耶稣他就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图像化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就是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你就有耶稣，耶稣就在你的里面。因为耶稣在这里说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图像化的语言。你把耶稣吃下去，他就在你的里面了，他在你的里面，你就在他的里面了。所以他下面也是第58节也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好像你真的要把耶稣吃进去似的。你把耶稣吃喝进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有生命。那就是因为耶稣他就是生命，耶稣就是永生，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就有永生。当我们祷告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耶稣真的就进到我们里面了。耶稣真的在我们里面的，他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他就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永生。你得到耶稣就得到一切。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人是有肉体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你每天都要吃东西，每天都要喝东西， 我们的肉体来自尘土，有一天归于尘土。人除了肉体还有灵魂，你相信人有灵魂吗？你知道你还有灵魂吗？不是说有一天你的肉体消失了你就不存在了，就好像我们从人死入灯灭，如果人只是100多斤肉，那有一天真的一死了就没了，人死入灯灭。但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有灵魂，人的灵魂永远不会消失。按照定命，人人都要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现在我们的灵魂是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跟我们肉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当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死亡了，那你的灵魂要去哪里呢？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就像我们上周六对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参加了陈师母的追思礼拜，为什么陈师母死了我们不难过，反而我们讲到题目是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知道陈师母他有得救的确据，他离开我们是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与主同在，按照使徒保罗说法是好的无比。所以保罗他也是有确据的，他是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的。不光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那星期三上周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那个粤语部的艾薇姐妹她也在分享，因为陈师母生命的最后几天主要是这个艾薇姐妹在照顾她。她说她参加了很多的葬礼，参加了很多的追思礼拜，她只有上周六参加追思礼拜她是唯一一次没有哭的。她为什么没有哭呢？她就在她最后一段时间照顾陈师母的时候，给她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的，就是陈师母她是在盼望快点死，快点离开这个地上，他是那么有把握。哇，这个是让他很惊讶的，也是让他对他很大的触动。他看来我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我还没准备要死，还没有去思想这个。他当时跟陈师母接触最后几天的时候，他是那么急切的要回到天上去。我觉得陈师母留给我最后的一个图画也是这样，所以甚至当我最后我们跟师母看完，他说我们走，我说我把这个窗户给你关起来，这个窗帘给你拿下来，说不用你就开着。那我当时就想也好，这样一直望着天空向往天上的事情。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反思我们的信仰，我是否真的得救了，我对永生有把握吗？你现在反正没得救或者没把握没有关系，那你还有时间预备，但你不要稀里糊涂的这样过，有一天你突然死了那就麻烦了，你让我跟你做追思礼拜那你就为难我的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对，这是真的。我希望我就好像我们英文牧师也说，我说我这是我准备的做的第一个追思礼拜，我说是吗？你做十几年牧师了，怎么才做一个追思礼拜？对，我说我们主要都是年轻人，对。不过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当然也感谢神，对，第一个追思礼拜比较容易一点。如果是第一个追思礼拜就很难的话，就很麻烦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反思。你早早的有这个把握，你早早的甚至预备好，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中国人的是比较忌讳死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那死不能说的，对，不能说死这些字眼。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迷信，我们更不应该稀里糊涂的，你到底有永生没永生你都不清楚，你这灵魂将来要去哪里你都没有把握。神的话他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就希望你有把握，这样的话你才会有那种平安，有那个喜乐，你活在地上才会有盼望。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思想永生的事情， 这比你终身大事都还要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到你永恒的结局。我们的肉体需要食物，我们的灵魂需要什么呢？我们的灵魂需要神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永生之道。我们相信耶稣就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这两者之间有区别，但是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就有永生，因为耶稣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长远的活着。对耶稣所说的话，对神的道，你要好像对待食物一样，就把耶稣的话吃下去，你要吸收了，而且然后它就会成为你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只是听一听，你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好像有道理，然后想一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这不是相信耶稣的，这不是相信耶稣的话。就好像你看到一大桌年夜饭，各种好吃的东西，哇，那你高兴了，但你就不吃的，那年夜饭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就会改变你的生命，你会喜欢耶稣的话，你会照着耶稣的话去行，这样耶稣的话才是你的生命，耶稣的话对你来说才是永生之道。当然要遵循耶稣的话不是容易的，有时候甚至我们都觉得耶稣的话好像没有道理，行不通。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很不容易明白的，当时听他的人就是这样说的，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句话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的。但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哇，这句耶稣的话不容易明白，难以明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这什么话呢？但是这些人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明白那么如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就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的话。耶稣看出那些人心中的问题，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耶稣不是说你们不明白吗？不是，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什么意思啊？就他们不仅是讨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弃绝。厌弃这个字啊，你的中文和合本里面括号里面应该有的，它原文做跌倒。对，厌弃这一个希腊字啊，它原文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路上放一个障碍物，或者放一个绊脚石，人踩到上面就会跌倒。那跌倒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都是讲你不信，就也是这些门徒本来他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听了耶稣这一段讲话的时候，他们反而不信了。所以这叫这话叫你们厌弃吗？这话让你们跌倒吗？耶稣的话呢，他不是让人听一听就可以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这个感觉的，耶稣的话对听到的人有很强的挑战，你要做选择的，你要有行动的，而且通常只有两个，你要么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要么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那你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你不吃我肉不喝我的血你就没有永生，就这么简单，不可能再有第三个选择。那你到底是要吃还是不吃呢？你是要信还是不信呢？耶稣的话呢，其实是冒犯了那些听到的人，他们感到自己被激怒了，所以他们因耶稣的话就跌倒，不再相信耶稣，不再跟从耶稣。那接下来耶稣他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然后他在62节他又说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我讲人子就是耶稣，他原来所在之处在，原来所在就是在天上。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为要拯救地上的人。当耶稣为人的罪在世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之后，耶稣就升到天上去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他就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耶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如果你们现在听我讲话都觉得难，不明白，不接受，厌弃我的话，那么当你们看到我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们就更要跌倒，就更要不信了。哇，这 也很难明白的。我说这怎么可能吧？那些犹太人不是很想看神迹吗？如果他们看到耶稣当着他们的面升到天上去，哇，就好像你有人看人表演气功或者是魔术一样，那个人能够立地上腾的话，哇，你真的是这人太厉害了。如果那些人真的看到耶稣这样在他们当众面就升到天上去，他们一定赞美神，哇，耶稣太厉害了，我要信耶稣。但是耶稣他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升到天上去了，你们就更要不信了。那这什么意思？耶稣不会诱惑人的心的。耶稣什么意思？因为你在复活之前呢，你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你在得到荣耀之前，你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羞辱。耶稣这里只提到他升天，他没有提他钉十字架。事实表明，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围观的群众、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甚至连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他们都厌弃耶稣，讨厌他，拒绝他，羞辱他，嘲笑他。他们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救主彻底失望了。他们弃绝了耶稣。这个就是耶稣的话的意思。以至于后来耶稣复活了升天，他们也不相信。67节到69节，那些人都离开了。然后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句话也是耶稣在问我们的，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哇，这个彼得真的是有福的，本来是一个打鱼的人，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犹太人了，但是却蒙了神极大的恩典，能够跟随耶稣。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表现出一个坚强的信心，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啊，就是你了，除你之外我们不再跟随别人。你是神的圣者，只有你能够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虽然那些人不信，他们离开你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你的。这是彼得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还是软弱，他三次否认耶稣，害怕因为耶稣被牵连与耶稣一同受苦。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放弃彼得，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坚固他的信心，并且把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命托付给彼得。彼得也为主耶稣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说彼得的一生正好见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奥秘，这神的恩典，这神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听到，你甚至克服了这个寒天这么冷的天气，你来到这里，我看这是神的恩典。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我盼望我把神的道也向你讲清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人子，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身体是为你而死，耶稣的血是为你而流，十字架的救恩是真实可信的。你信耶稣，你的罪就被神赦免了，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盼望你不要觉得这话太难，你不明白，你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来相信神的话。我盼望每一个人离开教会的时候，你已经有把握，你已经有永生，你得到了永生之道，耶稣已经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美的祝福，也是每一个相信神儿女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确据。如果你还没有，你要反思，你要反省，然后你要祷告，求神给你这个凭据。如果耶稣没有住在你心里，你就可以打开耶稣住在，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耶稣来，他就是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就是要把他的肉他的血赐给我们，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你真心向他悔改，你真心邀请他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他一定照他所应许的住在你的心里面。问题就是你要不要，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愿意跟随他吗？我们下面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我宁愿有耶稣生活在普遍，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图，神与多君王谁统治天下，且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无归向往，我宁愿有耶稣生于怎样，我心中一处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丽，愿归途中成全养护生命，生于多君王虽统治天下，却忍受罪恶捆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生
光。就这诗歌的作者，他已经列举了很多的东西，金钱财富荣华富贵声望，这一切跟耶稣比起来，你到底要哪一个呢？当然你可能心里面还有更多的名单，你可以想一想，耶稣是不是最重要的，在你的心里面，甚至包括永生，你不要只要永生，不要耶稣，耶稣就是永生，你要拥有耶稣才拥有一切。那不知道在座每一个人，你是否真的有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耶稣，你今天就应该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已经确定你已经有耶稣，耶稣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他。就像这一讲，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宁愿忠于主，满足主的心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差到世上来，主耶稣把他自己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应当把自己 交给耶稣，把自己献给耶稣，世上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存到永远。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能够挽回，把我们的心能够点亮，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在，看你胜过一切，看世上万物如粪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唯愿这首歌激励我们的心，更唯愿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啊，主啊，让我们认识你，你给我们信心，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坚固我们，你赐下你足够的恩典，更多的恩典，让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在这一条跟随你的路上能够跟坚持，能够跟随啊，主啊，我们看到彼得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历代信耶稣的人的见证，主，唯愿我们自己也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给后来的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